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今天我们要学第二课，神如何呼召我们起来带领。在上一课，神为何呼召我们起来带领，我们谈到当领袖做领导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而且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命令。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有领导的本能，为的是要我们在世上带他做领导。他给我们权柄去管理他所造的万物，所以我们生来就是要做领导的。当然神也给我们有领导的能力。我们也谈过，做领袖就是去影响别人。主耶稣要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去影响我们所接触的人。当神呼召我们出来领导的时候，我们不要找借口去拒绝去推脱，因为神认可我们当领导，他甚至特许我们当领导。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第二课，神如何呼召我们起来带领。首先我要再强调领导的定义。孙德生最先给领导做了一个最恰当的定义，他说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就这么简单。领导乃是去影响他人，达成一个有价值的目标。我再说一遍，领导乃是去影响他人，达到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他不在乎这个人有什么头衔或是有什么地位。我们常常会误会，以为那些领导能够带领人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头衔，有什么职位，有什么权力，有这个有那个的。其实真正的领导并不取决于这些外加的因素，而是取决于有人领受了从神来的意向，并动员他人一起参与完成这个意向的使命。一个有效的领袖往往是在这个最单纯的情况之下兴起来的。这种情形发生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时代，发生在各个机构和团队里面。尤其是当缺乏系统、缺乏制度、缺乏计划的情况下，人民没有任何进展的期望，这种领袖就应时而出。今天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在呼喊着好的属灵领袖出来带领。今天所需要的领袖不是一些要靠头衔、靠职位、靠权力去呼风唤雨的人，而是要一些敬虔有效的领袖。这些领袖必须赢取领导的权力，让其他人甘心情愿地去跟随他。他可能没有头衔、没有职位、没有权力，但是却能够让人赴汤蹈火地去跟从他。在你这一课的讲义里面有一幅图表，这幅图表清楚地显示今天全球的领袖危机。今天世界许多的地区，包括中国、非洲、南美洲，每一天都有上万人接受基督重生得救。根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0年将有10亿个新的重生得救的信徒加入教会，当然教会的数目也自然会跟着增加。但是很不幸、很遗憾的是，教会将严重的缺乏领袖 来照顾、来牧养、来带领这些新的信徒。按照一般西方教会管理学的统计的计算，每120个信徒就得有一位传道人来带领。有些人按照这个方式去统计，今天全世界每一个星期至少需要4000个新的传道人才能够应付这个庞大数目的新信徒的需要。单单中国可能每星期就需要1000个新的传道人出来领导。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这么多的领袖，新的信徒受洗进教会就像当时耶稣的时代一样，圣经形容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恐怕新信徒的流失率将会十分的严重。一方面，教会和信徒费尽心力、人力、财力去传福音，带领人归主，但是当人信主之后却得不到最基本的照顾、牧养、带领，最后都流失去，那我们不是白传福音吗？从上面的数字和图表来分析，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教会里的领袖断层，信徒和领袖完全不成比例，教会领袖的数目严重的缺乏，这就是所谓的全球领袖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迫切的要借着领袖训练的课程来大量的培训出高素质的教会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讲第一课的开始就向你挑战，希望你把学到的去教导另外25个人，然后要求这25个领袖各自再去教其他另外25个人，这样倍增下去才有可能追得上教会里新信徒的迫切需要。今天世界各地缺乏领袖，在某些方面有点像旧约士师时代的情况，那个情况使我们觉察到神如何在一块土地和一个民族中，在最不稳定的环境下，在几乎是无政府的状况下来行使他的主权。以下这节经文在士师记中出现了不止一次。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在士师记17章第6节跟21章25节。这句话可以说是整本士师记的缩写。在那个时代，是扫罗被高立为第一位以色列王之前，就是在以色列采用君主执政体制之前，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是单纯的领袖应时而出。每一位做领导的士师都是一名先驱，因为他们不是继承一个现有的领导体制，也没有任何的模式可以来参考，更没有现成的法律规章可以遵循，他们都是没有经过训练应时代而出的及时的领导，就好像是一张空白的纸，每个领导都要从头开始。那这里至少有6个理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是一个急需领袖出来的时机。第一，那个时期以色列处于混乱的状况，因为在权威和责任上无先例可循。为什么呢？请我们看士师记第2章10节11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那以前在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神透过摩西和约书亚把他的旨意晓谕给百姓，用这种方式来管理，来领导百姓。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后代的人起来，他们不认识神，手上也没有耶和华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可能有，但是既然不认识这位神，当然也不愿意接受他律法的权威。没有权威，当然就没有责任可谈。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急需有人出来领导。第二， 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之后，没有完全消灭迦南原居地的民族，这些民族虎视眈眈地围绕在以色列的四周围，伺机扰害他们。从四世纪第一章21-36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消灭或是赶出那些迦南人，而容许这些民族住在他们的周围，结果呢就受他们的扰害。以色列人急需有人带领他们保卫国土，免受外来的侵略。第三，当时以色列没有政府，当然也没有国防经费，公众安全就受到威胁。没有政府就没有税收，当然也就没有国防预算，一群乌合之众怎么有能力防卫国土呢？四世纪至少有4次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时候急需有人出来领导，来征收税务，来维持公共安全。第四，四周的民族用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的偶像和迷信，来影响以色列，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得罪耶和华神。四世纪3:5-7这样说，以色列人仅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这个时候以色列急需有敬畏神的领袖出来领导他们。第五，领袖摩西和约书亚去世了，人民没有秩序、规律、阶层等等的制度，大家也对秩序没有任何的期望。摩西退下来之前训练了约书亚做他的接棒人，约书亚却没有训练一个人来接棒。以色列没有一个健全的领袖交接的制度，结果领袖死了之后，人民就变成一堆散沙，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秩序。圣经说那是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时候急需有人出来领导，来组织他们。第六，当时人民缺乏动力，士气低落，发展成长的步履艰难。那时候以色列内部没有秩序，外面也受四围的仇敌所欺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士气低落。从基甸和耶和华使者的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民一般士气的光景。在四世纪第6:12-13那里记载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你看，这是绝望中的叹息啊！这些士师面对死气沉沉的百姓和四周围异文化的打击和冲击，要克服这个问题谈何容易。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有14位士师相继起来带领以色列，他们都是在以色列走投无路的时候应时代的需要起来带领，每一位领袖都要从零开始。或许我们对其中某一些士师的了解会比其他的多一些，但是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以色列最困难的时期，有效的领袖如何起来带领以色列。在这个时期，领袖必须回到最基本的根基上。在以色列历史上这个时期，这个根基是很清楚的，士师们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的素质。第一，他们洞察时代的需要。在那个时候的领导往往是 单纯的因着需要而产生。在四世纪里，我们看到领袖的出现并不是像今天一样必须有人去填补一些空缺的职位，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职位，也不存在任何的制度或是架构，或是通过投票来选举出领袖。那时候的领导只是单纯的回应他所看到的需要，并且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来满足这个需要而已。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以色列最需要的是安定，一个领袖只要能够单纯的满足这个需要，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我们来看其中三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俄陀涅。那个时候以色列受米索波大米人的欺压，他站出来组织领导以色列人出去征战，击败敌人，带来国内40年的安定太平。第二个例子，以户。他受不了摩押人奴役自己的骨肉之亲，就领导以色列人起来抗战，大大的战胜摩押人，带来国内80年的安定太平。第三个例子，三家。腓力斯人欺压以色列人多年之后，他站出来了，他一个人打死600个敌人，大大鼓舞他的军队，直到取得胜利。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单纯的领导有四个特点。第一，总是因为需要而产生出来，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做领导的，而是在非常时期应时代的需要及时产生出来的。第二，这个需要激发了领袖心里的热情，这些人不是一些对时代对国家民族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人，而是一些爱国爱民热血满腔的人物，他们出来领导不是为民为利，而是被国家民族的紧急需要所激发，这么单纯的出来领导。第三，领导以行动回应当时的需要，这些人不是隔岸观火，也不是对时代的需要发表一些思想理论看法，而是受爱国爱民的激情所驱使，亲自出马以行动回应时代的呼喊。第四，这些行动又带动其他人的响应和合作，这些人不是独行侠，他们没有单独行动，而是号召其他人与他们同心合力，一起完成他们个人完成不了的艰巨使命。好，弟兄姊妹，现在请你思考一下，请问当你看到周围很多的需要的时候，有哪一件打动了你的心弦，让你热血沸腾？你是否有呼召要成为哪一方面的专家？在你的心里深处，有没有一股力量在催逼你去做些什么事？你这一辈子会做出一些什么重大的贡献？你是否能洞察这个时代的需要，应时而出呢？第二，他们拥有恩赐。在四世纪的每一个势力中，领袖的出现都是因为神给他们有独特的恩赐，他们具有适合当时的需要的某些才干，在那个场合他们的恩赐使他们能胜任，能称职，能解决问题。这些恩赐不但是从神而来，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好像参孙，他做拿细耳人，从小就分别出来，神就给他超人的力气。狄波拉呢，狄波拉具有磨练的灵，智慧超人。基甸呢，他跟以弗他，他们都有逐渐提高的领导的技巧。神把不同的恩赐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去影响四周围的人。换句话说，人人都具备某些恩赐，是大家所需要的。一旦我们发现适当的场合，及时的发挥这些恩赐，就会产生影响力。那么单纯的领导是什么呢？第一，有人发现了自己里面的恩赐，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潜能，一个没有经过训练培养的内在潜力。第二，开始培养发展这个恩赐，当恩赐被发现之后， 需要加以培养操练，将潜能发展成为技能专长。第三，发现这个恩赐与服事的需要相配相称，当个人的技能和专长恰好是当时解决问题最需要的，而这个人也有这个激情和意愿，他就应时而出。第四，透过恩赐发挥影响力，旁边的人被他的激情所感染，对他所要做的事有认同，也对他的技能和专长有信任，就愿意追随他，参与他的行动。第五，最终因为恩赐得以发挥而大有作为。上面讲的这四个条件，使领导充分发挥他的恩赐，加上众人的力量，所谓众志成城，就能够化解问题，扭转乾坤，达成使命。这就是单纯的领导。领导力强的人，懂得在他最擅长的事上多用一点功夫，我们自然会在自己有恩赐的领域里面起来带领。在我们的恩赐领域里，我们最有直觉，最有成效，最感到自在，最满足，最自然，也最有影响力。弟兄姊妹，你呢？你主要的恩赐是什么呢？你用你的专长为团队贡献了什么呢？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对教会哪些方面的贡献是最被纪念的呢？第三，他们充满激情。当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恩赐相配合的时候，领袖往往就随之燃烧起激情，满腔热血，热血沸腾，禁不住要向其他人分享。这种激情能够驱策他人参与行动。在四世纪里，好几位领袖就曾经经历过这种结合而迸发出的激情。让我列举几个激情的要素。第一，有负担，就是你的兴趣和你的关注。第二，有信念，就是你的价值观、原则和信仰。第三，有恩赐，就是神所赋予你的才能。第四，有需要，就是极度困难的处境。第五，有机会，就是你要投身的时机。激情能弥补领导人的缺陷，这些事实都有他们个人的缺点。你看，积淀胆怯，参孙缺乏道德力量，也服他性子太急，亚比米勒狂热过度，以比战、以伦、加顿，他们几乎都是年纪太大。但只要他们有激情，以上的缺点都不能拦阻人民来跟随他们。兴趣会产生激情，兴趣与领袖和周围的需要息息相关。弟兄姊妹，你的兴趣在哪里？哪些事情会促使你热泪满眶，或使你怒发冲冠呢？哪些事情会使你感受到非以行动回应不可呢？第四，他们能说服群众。真正的领袖能吸引别人，并且能促使他人受他的激情的感染。更加肯定一点，真正的领袖能够与别人紧密的联系，他们不会单独行动，他们都有一群跟随者，因为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超过自己单独一人的能力，需要其他人共同来参与才能够完成。我们来看基甸，基甸受神的吩咐集合军队来攻击米甸人，他说服了群众，号召了太多的人，神不得不削减军队的规模，以免他们将取胜的功劳归功于自己。你看，这位领袖他有能力说服太多的人来跟从他啊，真的是让人很欣赏。我们再看狄波拉，狄波拉她虽然是一个女子，仍然把以色列人完全动员了起来，只要她决定做什么，百姓就跟着做，连她的大将巴拉，他很清楚知道狄波拉有影响力，所以就坚持狄波拉这位妇女跟他一起上阵去打仗。 撒母耳呢，他是士师中最强的一位。从摩西到大卫王执政之间，撒母耳是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他领导跨越两代人，老少都听他的，甚至君王也尊重他。他高立的扫罗和大卫为王，是领袖中的领袖。弟兄姊妹，多一点思考、观察、自我评估，有谁已经完全信靠你的领导力？你说服了谁？是年轻人还是年老人？他们是领袖还是跟随者？你怎样去说服其他人与你同行呢？你在何时影响他人？在何处影响他们？好，第五，他们追随目的。这是最后一点。士师记所以能够当领袖，是因为他们能紧紧追随面前明确的目的，并能够持定方向去达成特定的目标。没有一个士师满足于保持现状，他们都感到自己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一定要去实现。他给人一个强烈的使命感。我们难以把领袖跟目的分开，如果没有清楚的目的或是使命，就不可能成为好的领导。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没能结出果子，因为他们没有清楚明确一致的使命。在士师记里，他们的目的是个人化的，是以他们的恩赐和激情相迎合的，是可测度的，是包括可被评估的活动，是难忘的，是非常明确，很容易让人记得住的，摸得着的，是有意义的，是关乎扭转形势的国家大事，是机动化的，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个目的总是跟着他们去，是有道德的，是正确的，使他们感到不但行得通，还是非做不可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在向着你的人生目的前进吗？你怎样按着以上的各点来评估自己呢？你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吗？你有否加以界定呢？你团队里的关键人物对这个目的和实行的方法是否认同呢？好，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结论。今天教会严重的缺乏好的领导，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应时代的需要出来领导。在旧约士师记的时期，以色列在混乱中离开神，得罪神，受视为敌人的欺压，民众士气低落，那些士师应时代的需要出来领导，那是单纯的领导，他们有些基本的素质，就是洞察时代的需要，拥有适合时代需要的恩赐，拥有满腔的激情，能说服群众彻底追随目的。弟兄姊妹，你能看到周围的问题和需要吗？你有什么专长是与周围的需要相称的呢？你有什么恩赐可以贡献呢？你对什么事情有强烈的激情，有非做不可的感觉？你能感染，能说服别人来跟着你走，参与你的事工吗？你有清楚的目的，而且紧紧地追随这个目的来完成你的使命吗？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明天见。